子借着圣经的话来讲出你对磐石教会的心意，也求主真的是开启弟兄姐妹的心跟耳，能够真的是能够明白神你话语中的奥秘。谢谢主耶稣，孩子把今天的信息从头到末了完全交托仰望，求神你纪念你自己的教会。孩子这样祈求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可能我们大家还不太清楚什么叫真正的宣教哈，所以呢我今天在讲宣教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哈磐石教会的意象。那上次长老已经讲过我们的 vision 哈，那我再重复哈，我们要不要大家一起同声合一的来念哈，而且大声的来念哈。好，我们一起开始，建立一个彼此相爱的真实合一的有活泼生命的教会，进入社区和族群，见证基督，广传福音，装备圣徒，成为基督耶稣的门徒，祝福家庭、职场、社区、本地乃至各国。这不是一个口号，这是一个会真实的落实在我们磐石教会。当我在准备这一篇道的时候呢，神就感动我，诶，看到使徒行传，我很喜欢使徒行传，整个使徒行传呢都是圣灵在带领整个教会怎么开始建立的。好，所以我今天就选使徒行传13章1到3节，只有三节，我们也同声一起来念，只有三节。好， OK， 好，我们开始。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缅，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这就三节经文，很简单。可是你知道吗？这三节经文整个改变了使徒行传，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安提阿，神借着安提阿的教会做了一件很不寻常的一件事情。只有三节经文，在这三节经文当中呢，后来我就在准备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我们教会跟安提阿教会好类似哦，非常像，非常像。仔细看哈，这里面有很多的内容哈，真的，求弟兄姐妹今天侧耳而听哈。那今天看到那个 program sheet 上面后面哈，就写的大纲，教会的特征。神的呼召，宣教的使命。后来我在看这个安提阿教会的时候，我发现哈，磐石教会事实上跟安提阿教会很类似，非常类似。好，我待会会做比较哈，大家可以仔细的看哈。好，所以今天我会用三方面来讲。第一个，我先来介绍一下哈，安提阿城哈。安提阿城可能大家对这个安提阿好像不太清楚哈。这边是耶路撒冷，然后安提阿是在北边，就是现在叙利亚。所以从耶路撒冷呢到叙利亚大概300迈，开车要4个多小时哈。然后叙利亚就是这样子。好，所以呢这个安提阿城呢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它是第三大城哈，那仅次于罗马跟亚历山大城，据说人口50万人。好，可能犹太人大概4万到6万，所以不多，大部分是外邦人哈。那这是神亲自建立的外邦教会，神自己亲自建立的。OK， 所以我今天要把整个安提阿教会的它的特征呢，从那个使徒行传11章到13章讲得很清楚，弟兄姐妹。在整本圣经里面有几个教会哈，神没有责备的，这是其中之一。 而且神非常悦纳安提阿教会。好，那我列出十二点哈，安提阿教会的特征哈。OK， 有哪十二点呢？第一个，注重恩赐配搭的教会；第二个是包容性广的教会；第三个是禁食祷告的教会；第四个是福音兴旺的教会；第五个是寻求神的教会，然后神同在的一个教会。好，当我在讲这些特征的时候，你们可以思考我们磐石教会有哪些跟这个很像的哈。它是一个慷慨的教会，很大方，它是一个宣教的教会，它是一个有信心的教会，它是一个真实合一的教会，这个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个意象。它是一个顺服圣灵带领的一个教会，它是一个训练栽培领袖的教会，我待会会一项一项的讲。在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十三章第一节的时候哈，这个路加他很奇妙，他把五个领袖的名字全部列出来了。可是在列这五个这个领袖的名字之前，他列出什么东西？恩赐。哎，他把这五个人的那个教会领袖的恩赐也讲出来了。哦，这五个领袖有哪两个恩赐？先知跟教师。很奇妙哈，当五个领袖呢不但是把名字写出来了，他的那个国籍也写出来了。感谢神，我今天看到有美国人来我们这个教会，真的是很奇妙。今天我就是要讲这个，一个教会可以容纳各式各样的 nationality。 So today I welcome a few American people is come to our church. Even you didn't know the Chinese, but I know the Holy Spirit will lead you to listen to this sermon. Thank you, and you are welcome. 所以今天虽然有这个五个美国朋友，他陪一个中国人来到我们教会， even 他们听不懂，可是呢，我们大家很 welcome. 这就是安提阿教会。它是一个包容性很广的教会。我希望我在讲这篇道的时候呢，圣灵就在他们旁边 ，OK， 向他们翻译。OK， today my sermon is I will focus the book of Acts 13 and verse 1-3. OK， 所以注重恩赐配搭的哈，所以呢，保罗那个时候哈还没有出来服侍哈，可是呢，路加在写这篇这个安提阿教会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这个 leader 这个五个这个领袖的恩赐所讲出来了。那保罗在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保罗有在讲啊，在教会呢，神所设立的第一个是使徒，第二个是先知，第三个是教师，其次。所以呢，当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在讲恩赐的时候，他在讲第一个，在建立教会第一个最重要的是先知啊，第一个是使徒，第二个是先知，第三个是教师，他就是根据安提阿教会。当路加在这地方写这五个这个领袖呢是先知跟教师的时候，事实上保罗已经知道他的呼召是一个使徒的身份，所以事实上呢已经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的这个恩赐。好，那我们再看以弗所书呢四章十一节，也是保罗写的。他说在这个教会当中有五重职事，哪五重职事呢？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跟教师。好，牧师跟教师是一个定冠词，所以牧师跟教师是 OK， 他是同一个的。请问一下，我们再看一下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安提阿教会有没有这五重职事。那在这个地方呢就讲到有一个叫做古利奈人路球哈，在十一章的时候呢，因为安提阿教会能够成立是因为耶路撒冷教会呢他被逼迫，然后人呢基督徒就是往北走哈，往北走三百迈。那在十一章的时候这地方有在讲哈， 这些被逼迫分散的这些门徒呢，里面呢十一章二十节，内中有塞浦路斯跟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可见得那个路球可能就是这个古利奈人，他怎么样，他有传福音的恩赐，他有传福音的恩赐，所以他去那个安提阿的时候呢，他去传福音的时候，这边讲了主与他们同在，当主与我们基督徒同在的时候是怎么样，信耶稣的人会很多，所以安提阿是主同在的，主同在的一个教会哈。那巴拿巴呢，我们看一下十一章的二十四节，这个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所以巴拿巴他也是个传福音的，可见的这五个人怎么样，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跟教师，这些教师会教导，当这些教导的时候呢 OK 生命改变，教导就是牧者哈，就是有讲道，有教导。所以呢，这安提阿教会呢有五重职事，通通都有。因着安提阿教会是一个模范教会，所以呢，保罗他才写这些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跟以弗所书的时候，他就想到安提阿教会是不简单的教会，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是一个可以跟外邦人融入合而为一的一个教会。好，所以那保罗呢是神特别拣选的使徒，保罗事实上他知道，他在呼召的时候他就知道他是使徒，在加拉太书第一章他写得很清楚哈。所以那至于这个先知哈，这地方讲的先知是主要是指先知讲道哈，因为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哈，讲到恩赐，他是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那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但是做先知讲道呢，是对人说，他有三个目的，一个是造就，一个是劝勉，一个是安慰。所以当先知讲道在台上在讲道的时候呢，事实上就是在牧养人，就是要造就、劝勉跟安慰。好，然后呢在传道和教导的过程当中呢，同时的也是在牧养，也是在牧养哈。所以如果这五个人呢都有这个五重职事的话呢，那在OK， 这五重职事的话，那就是可以看到一个真正的合一哈，还有一个恩赐的配搭。这边看到就是这五个领袖，他们的恩赐呢，一开始就讲出他们恩赐，然后恩赐是这样的和谐的配搭，然后把整个安提阿教会给他带领起来。好，那慷慨的教会呢，因为呢巴拿巴他是一个很大方的人，所以教会领袖很重要，什么样的教会呢带出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教会。所以因为巴拿巴他很大方，所以整个教会呢在耶路撒冷犹太那地方饥荒的时候，安提阿那个巴拿巴就说，哎，弟兄们呐，我们的母会哈现在正在处在一个饥荒，好不好，我们现在来募款，然后把这些钱呢送到我们这个犹大跟耶路撒冷的一个教会。结果大家都响应的情况之下呢，巴拿巴就跟保罗就带着捐款，然后到犹大地把这些捐款分送给弟兄姐妹。所以他是一个很慷慨很大方，他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我今天会讲，好，是真实合一的教会，我待会也会讲，是一个顺服圣灵带领的教会，是一个训练栽培领袖的教会。那想想看我们教会呢，磐石教会，所以安提阿教会是神特别建立的一个教会，是一个从头到尾没有被神批评的教会，甚至于里面的领袖呢都是神亲自拣选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磐石教会有没有跟这些差不多，如果没有的话呢，事实上我们要朝着向安提阿教会去学习，然后呢学习之后呢，你看我们的这个意象，如果我们像安提阿教会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 达到这个意象，就是一个建立一个彼此相爱的真实合一的有活泼生命的教会，进入社区和族群，见证基督，广传福音，装备圣徒，成为基督耶稣的门徒，祝福家庭、职场、社区、本地乃至各国。这是我们磐石教会要向安提阿学习的。好，我们看到巴拿巴他是一个 leader， 他是安提阿教会的一个 leader， 他的领导策略是什么？哈，我们可以看到当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被逼迫的时候，很多的信徒往北走，往北走。所以我们看到十一章哈二十五节，使徒行传十一章，巴拿巴呢就往北走，然后就后来就到大树，他已经到安提阿教会来牧养了哈，来治理。结果呢，他觉得哎呀，安提阿教会发生什么事情？太多外邦人来信耶稣了。他怎么样？他觉得哎，他能力有限呢。他马上做一个决定，他想到保罗，他就往大树去找扫罗，找到了就到安提阿，到大树去找扫罗，找到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这边有一句话，他们足足有一年的时间在安提阿教会聚会。聚会干嘛？在教导 teaching。 这边写说 teaching 哈，哎呀，这边我以前没有注意到，他教了好多人哦。然后门徒称为基督徒呢，是从安提阿去的。弟兄姐妹，我想问一下哈，为什么基督徒开始被叫基督徒哈，会从安提阿开始，不从耶路撒冷开始？你们有没有想过？哎，耶路撒冷教会，哇，都是大使徒。耶路撒冷教会有多少人？你知道吗？不知道啊。本来是啊，好，本来是120个人在马可楼上祷告祷告祷告，结果呢，这个彼得开个布道会3000人，结果呢又开个布道会多少人？5000人。所以加起来多少？8200人哈，9200人，8120个人，有这么多。听说哈，听说可能有上万，可能有25000。那个时候遭逼迫，很多人就走了哈。可见得耶路撒冷教会是什么 ？Mega Church， 8120个人，可能上万。为什么基督徒不是从耶路撒冷开始？哎，都是使徒哎。然后那个耶路撒冷教会怎么样？同心祷告，用诚实的心用饭，天天拨饼聚会，遵守使徒的教训。结果神就把得救的人数加给他们，所以除了8120个人，神又把得救人数天天加给他们。哇，这个教会我们好渴慕哦。可是我想问一下，耶路撒冷教会有没有出去传福音？没有，他们就在家里，彼此弟兄姐妹都相亲相爱，神把得救人数加给他们。他们应该是很好，这么多人呢。安提阿教会没有讲多少人，没有讲多少人，但是这地方讲，当巴拿巴跟保罗在安提阿教会的时候，一开始他们做了一件事，教导，教了一年。为什么要先教导这件事情？你知道哈，当外邦人很多来信耶稣的时候，巴拿巴就感觉到一个最重要的，我们要在真理上要扎根。结果巴拿巴因为在真理上他没有像保罗这么的strong， 所以他去找保罗，保罗啊，好不好，你跟我一起来安提阿教会来教导这些人，而且这些人都是外邦人，都是希腊哲学文化，希腊的背景，如果不好好去教他们的话，你知道吗，他们很容易走偏。好，他们就足足一年的功夫呢，一同聚集教训教导了很多人。哎，教导完之后哈，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为什么？从安提阿开始。可能你们都没想到哈，为什么哈 ？OK， the answer is Christian。Christian 是希腊文，它不是希伯来文， 所以呢，当初呢，这些全部是希腊人，很多都是希腊人，所以 Christian 是那个字根是 IAM， 是属于基督的人聚在一个地方叫做 Christian。 那耶路撒冷都是犹太人嘛，他们不会用这个字嘛，所以 Christian 是希腊人来取的。但是很奇怪哈，这个基督徒是在怎么样教了巴拉巴跟保罗教了主日学教了一年之后取出来的。换句话说，保罗跟巴拉巴在教导神的话的时候有没有功效？有，他们生命改变。当在教导神的话在真理上扎根的时候，这一群人的行为不是一般人了。外邦人看，哎，你们这一批人很奇怪，怎么跟基督一样，很像基督的一群人聚在一起。 Christian 外邦人还没有信主的人看到了这一批人像基督的人聚在一起， Christian 基督徒因着上主日学，因着保罗他们的讲道，五个执事他们轮流讲道，这些的先知讲道跟教导怎么样产生了变化。那巴拿巴跟保罗是很奇妙的。本来保罗呢，他信了主之后哈，在第九章哈，第九章是保罗的见证。当他那个一被得救之后呢，然后他就很高兴哈，就去要为主做见证，在大马士革跟耶路撒冷。使徒行传第九章哈26节，扫罗到了耶路撒冷。这是他已经得救，想要与门徒结交哈，他们都怕他，然后到耶路撒冷，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革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讲道，都述说出来了。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讲道。但是当扫罗在耶路撒冷在讲见证，在这个讲道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人接纳他，所有人都怕他，只有巴拿巴接待他。巴拿巴说：“哎，保罗弟兄，好不好？你跟我讲一下你得救的见证。”当他讲完得救见证之后，他那个巴拿巴带他去见门徒的时候 ，OK， 他还在耶路撒冷讲道。当他讲道的时候，没有人听，但是巴拿巴听到了。哦，保罗弟兄，你讲道讲得不错。你的得救我相信是神特别呼召的。因着巴拿巴他接纳保罗这件事情，因着巴拿巴他接纳保罗的时候，神在安提阿教会建立这个教会最主要的目的是因为巴拿巴跟保罗建立了安提阿教会。当牧养的力量已经不够的时候，巴拿巴的心胸非常的开阔，巴拿巴认识扫罗弟兄是神所拣选的，所以他特别请保罗来教导 ，OK， 来教导旧约，把安提阿教会整个真理的根基扎得结结实实的。所以我觉得在十三章这个五个执事，可能这三个执事也有可能在那个时候一年当中呢被巴拿巴跟保罗训练出来的，所以他们有训练门徒的一个这个特点。当巴拿巴他有令人羡慕的爱心，他的见识跟胸怀，他有这样的一个牧者呢，才会形成一个美好的侍奉团队，才会培养出像安提阿教会这样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教会。好，第二点，神的呼召。神的呼召，我刚刚讲了为什么要选这个巴拿巴。巴拿巴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就提出来了，他是一个很慷慨，他把他的田产房地产全部卖掉了，放在使徒的脚前。他是很有钱，但是他很大方，所以他个人的特质很奇妙。圣经特别讲了一句话，他的特质，哎，他原是个好人呢，他是个圣灵充满的，他是大有信心，很奇妙。你去看整个圣经在描述一个人的时候，很少人说他是个好人，因为我在想说，好人他有没有魄力，可以做大事哈？哎，在这地方我发现，神为什么要在这地方特别介绍巴拿巴？ 他是个好人，是有目的的哈。我待会讲，他是母会的差派。当这些受逼迫的人到这个安提阿的时候，怎么样？好多人信耶稣，而且这些都是一些一般的平信徒，他们就去广传福音。广传福音的情况之下，哇，好多人信耶稣，传到母会来了。母会说：“哇，怎么奇怪了？怎么那么多人？而且都是外邦人。”哎，巴拿巴，他们就在圣灵的指引当下。巴拿巴事实上他没有传福音给外邦人经历，腓力有传福音给外邦人经历，彼得有传福音给外邦人的经历，可是圣灵都没有差派腓力，也没有差派彼得，只选了巴拿巴一个人，由母堂指定来帮助教会，他是个监督 overseer， 也是长老。巴拿巴也可以说是一个长老的职分。圣经没有说安提阿教会有几百个人、几千个人，差派一个长老。哎，巴拿巴啊，你去看看安提阿教会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他有一个宽广的心胸，因为他有一个宽广的心胸，他接纳保罗，因为他有一个宽广的心胸，而且他脾气非常好，他不随便发脾气，因为保罗脾气不是很好，因为大家都好怕保罗，所有耶路撒的人都很怕保罗，吓得半死。但是因为巴拿巴他有一个非常好的脾气，他不但是接纳保罗，他接纳所有的外邦人，慷慨大方，将田产呢捐给了教会。我们看一下保罗，保罗是被呼召出来的，在这个三段经文哈，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五节，他特派传神的福音，这个罗马书一章第一节，还有差派宣教就是十三章第二节，这个 set apart 的分别只用在保罗身上，分别出来。我们看一下保罗是怎么样一个人，他是犹太人，贝亚米人，他是在加马列门下受教，他是法利赛人，他是拉比，而且他是神学院最优秀的学生训练出来的，因为他说我比同岁的人呢都要长进，他神学院毕业的，他是神所拣选的使徒，是在外邦人君王跟以色列。那在这个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一节，这个保罗就说，做使徒的保罗他自称哈，他说我呢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所以当保罗他被呼召的时候，他知道他是使徒的身份。所以保罗的身份呢是从神而来哈。那我们看一下哈，刚刚我们看了这个第二节哈，这个第二节呢我们看一下哈，这五个人哈，第一个讲到巴拿巴，因为他是长老，所以他的名字列在第一个。哎，第二个是什么？尼杰的西缅，哎，他是黑人，我给他弄一个黑的，他是黑人。第三个古利奈人路球，他是北非，他也是个黑人。第四个是分封之王西律同样的马念，哎，他是一个贵族出身的。然后再来是扫罗，请问一下，如果在长执会里面有两个黑人弟兄，是不同种族的，还能够合一哈，这很难得哈。所以为什么路加一直第一句话就是说他们的恩赐，他有先知跟教师的恩赐，因着他们有先知跟教师的恩赐，虽然有两个黑人，哎，还可以合而为一，还可以为这个安提阿教会这么大一个教会，这么多人信耶稣，同心合一，这叫真实的合一。我想请问一下哈，哎，刚刚不是有美国人，结果现在都到楼上了。如果今天磐石教会来一个黑人，来了一个印度人，来了一个阿拉伯人，如果今天讲到是用英文讲到，你们会在门口跟他握手寒暄 hug 吗？会吗？有可能会啊，感谢主，我们就是安提阿的教会，好，会哈 ，OK。如果哈。如果我们在长执会，我们现在长执会十个人，如果长执会里面有黑人，有阿拉伯人，有科威特人，有日本人，有韩国人，有意大利人，好，十个，请问一下，当我们这个要讨论说，哎，我们现在讨论一个议题哈，就是礼拜天呢，如果我们有饭食服饰，我们要做什么样的菜？这个意大利人说，哎，我们吃披萨 ，OK。 那中国人说，哎，我们吃牛肉面啊。日本人这个执事说，我们可以吃寿司啊。很难合一哈 ，OK。但是这个地方呢，有两个黑人，他们有先知，他们我很喜欢哈，他们侍奉主进食祷告。整本《使徒行传》都在讲到一个圣灵，从第一章到十三章，从来没有讲到进食，第一次讲到进食，十三章第一次讲到进食。请问一下，当安提阿教会这么兴旺，福音这么兴旺的情况之下，这些执事哈没有坐下来开会，耶稣啊，我们现在下一步要怎么样？他们没有，他们怎么样？他们坐下来进食祷告，侍奉主，进食祷告。神啊，我们下一步要怎么走？这五个人进食祷告。OK， 这五个人都是先知。先知，请问一下哈，当第一世纪哈没有 WiFi， 没有电视，没有 video。没有印刷的这个圣经，只有保罗用的圣经是手抄本的74译本。然后你是先知，你要讲道，你要教主日学，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五位这个执事要轮流讲道，五位执事要轮流教主日学，他们会怎么做？没有 Google 哈，没有圣经哈。什么情况之下的？那也没有新约，只有旧约。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用什么方法？啊？啊 ？OK， 在这种情况之下，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之下，他们有先知讲到恩赐，他们要怎么样去学习从神来的恩膏去教导这么多的那个会众？他们用什么方式？进食祷告啊，是你们讲的，所以呢，感谢主哈。当你们真的是跟神接上去了之后，进食祷告的时候，从神领受恩膏的时候，神就要祝福教会。所以，当他们觉得 OK， 哎呀，我们现在呢，他们不知道他们要做宣教的事工，他们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么多人，这么多的外邦人，我们好不好进食祷告？第一次出现进食。在十三章，他们要寻求什么？神啊，下一步你要带领我们安提阿教会要怎么要往什么方向走？当他们进食祷告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听到神的话了，听到圣灵说，听到圣灵就说话了哈！你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他们立刻又在进食祷告，然后就按手在他们身上，然后打发他们去做宣教的工作。弟兄姐妹，当他们很清楚这五个人听到神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说神啊？他们很清楚五个人都是先知哈，神有没有搞错啊？怎么可以差派长老呢？神有没有搞错？怎么差派保罗？他是唯一神学院毕业的，神好不好差派那两个黑人弟兄去宣教吧？或神好不好能够再隔一年吧？他们有没有这样子？没有哎。当他们五个人听到巴拿巴跟保罗的时候，立刻就去差派，再进去祷告，按手由教会认可，按手他们出去。为什么五个人都听到圣灵的声音？因为五个人都是先知的恩赐，在神的面前领受神的恩膏，侍奉主的时候，他们的祷告聚会就是什么？就是赞美敬拜，就是安静安静，我们就是唱歌赞美敬拜主。我们五个人定义要寻求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不是暧昧不明，神的旨意不是似是而非，神的旨意不是说哎，又好像是这样子，哎，又好像是那样子，又好像不是这样子，又好像不是那样。神的旨意就是就差派这两个人去，他们立刻就去了，他们就顺服圣灵的带领，立刻差派他们出去了。去哪里他们不知道。好，第三个呢，当安提阿教会是第一个差派宣教士出去的教会。第三个宣教的使命，神要借着保罗要把福音传给外邦的旨意呢，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万民 各方各族 All language All nations。 然后马可福音16章15节，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路加福音24章48节，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神借着安提阿教会13章，借着保罗跟巴拿巴差派出去做宣教的时候，把整个教会的中心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保罗他的宣教的模式，在使徒行传14章23节。巴拿巴跟保罗在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呢，他们到了一个地方。记得巴拿巴跟保罗出去是一年，这一年的时间在外面，教会就怎么样，剩下3个弟兄怎么样讲道跟教主日学牧养。所以呢，当巴拿巴跟保罗出去的时候，已经把这三个已经训练的可以独当一面了。所以当保罗在第一次宣教的时候，他就用这个模式，先到工厂去传福音，然后是怎么样设立长老建立教会。所以设立长老是神要建立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模式。所以先设立长老，然后建立教会，然后再怎么样交给他们自治。这边讲到哈，这个使徒行传14章，个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怎么样跟着安提阿教会一模一样，禁食祷告，然后怎么样放手给他们做了。这是保罗宣教，这个是神借着安提阿教会把宣教真正的意义呢宣传出来了。好，我们现在请嘉辉来分享一下宣教分享的见证。现在我们开始做这个 Kingsville 的宣教。Kingsville 宣教是2014年开始，2014年的5月。事实上我是2012年的9月做传道哈，然后2013年的9月开始为宣教来祷告，从2013年的9月一直祷告到2014年的3月。然后一直到5月份呢，跟那个Dr. Lin House 他的儿子有一个 connection， 然后我们8月份跟长老妹明丽远丽，然后就去探路。八月份在去探路的时候发生一个奇迹，就是有一个马其顿人的一个呼声，我想长老妹跟明丽远丽看到，他们表情很讶异，这是不可能的巧合发生。所以 Kingsville 宣教是圣灵的带领，因为有马其顿人的呼声。然后到了去年，我们教会一共有42个弟兄姐妹实际参与这个宣教事工，那全教会人呢都有就是做饭菜。从去年九月份开始呢，他们现在开始有个教会的雏形了。所以我现在就是 focus， 不只是礼拜六的福音聚会，而且还有 focus 在礼拜天的主日学教导跟礼拜天的就是主日讲道。开始在牧养他们这个教会了哈。所以神带领我们这个磐石教会做这个 Kingsville 的宣教是很奇妙的。我曾经跟一个牧师曾经分享说，我们磐石教会这么小哈，才70个人，做这个 Kingsville 宣教，就那个牧师怎么跟我说，他说徐威啊，你们这个才是真正的宣教。我说我都不知道真正宣教就是像保罗一样设立长老建立教会，然后放手给他们自己去做。好，我们现在请嘉辉来分享他去 Kingsville 的宣教。
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也谢谢徐威给我这个时间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去 Kingsville 宣教的一些心得，然后也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我们下一次有更多人可以一起去做这个事工。那首先呢，我觉得徐伟有特别叮咛我说，嘉辉你废话不要那么多，讲重点了。那可见我平时废话特别多，所以谢谢徐伟给我一个提醒。所以希望大家等下也仔细的听听嘉辉有没有多说一点废话，有的话等下结束以后来跟我说一下，嘉辉这些下次不要再讲啊。好，那既然是这样呢，我就把 把握时间来分享一下。我先来说一下，就是为什么，就是在我去做这个 Kingsville 以前，我问我自己说，为什么我们要去做这个宣教？那当然，我就看到这一段的经文，也是大家熟悉的，徐威刚才也跟我们分享的，也就是马太福音第28章第19节。有没有人可以给我背一下？所以你们要去，然后呢 ？OK，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呢？
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
好，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还有呢？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也就是耶稣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所以这段经文我觉得也是为什么当徐威跟我说要去宣教的时候，我自己就是上帝给我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要去使万民不管是在哪里都做主的门徒，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施洗以后还要教训他们遵守主的道。那做完这一切以后有没有报酬呢？上帝会不会给你这个工资呢？会的。工资是什么呢？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请问这句话是由谁说出来的？是由耶稣基督万王之王说出来的。今天如果习大大跟你说，你只要这样做，我保证我就常与你同在，你说这好不好啊？哎，代表出去的时候是不是有好几台车护驾，吃饭的时候基本上我看筷子都不用捡起来，有人给你喂了。但是就是耶稣要叫我们这么去做，我们就能够获得他与我们同在，这个好不好？好，非常好，用钱买不到。那当然我觉得在接下来就是说，在宣教当中，很多时候当我们一说到宣教，大家就有点惊慌，手脚开始抖了。我不会传福音啊，哎，教会我废话没你那么多，我怎么知道怎么跟别人说呢？对吧？那但是呢，我觉得去这一趟 Kingsville 我看到的 OK， 你不会说没有关系，还有很多事情你可以做的。当然也有很多我们当中弟兄姐妹已经做了，做菜，做了很多的菜让我们满满的带去，那里的弟兄姐妹也很期盼，好几个月能吃一次，真的很期盼。我们要知道 Kingsville 没有 Austin 这样，没有我们又有亚洲又美城了，又什么这么多中国人的菜，但是呢对于他们来说啊，要去买这样的菜恐怕要开一两个小时才能去休斯顿买回来才来煮。所以每一次我们这样带着去了，他们非常的期待，所以在这里也感谢大家很用心的做菜然后让我们带去。那另外就是说，诶，你说我不会做菜，那你会不会开车？我们今天都不是走路来教会了，所以你既然今天能来，怎么样你也会开车，那我们也需要人开车带那些年长的，那些没有办法开车的，我们一起去。那你说，哎，我也不会开车，但是我是个妈妈，我会照顾小孩，那很好。我们那里也有很多小孩，包括家辉自己就带了三个去，没有人照顾，如果他想废话一下也没有办法，没有人照顾他三个小孩，那你帮我照顾我的小孩，我就能多废话几句。那另外就除了带小孩，像我们卫东刚才在台上给我们领诗，我们也可以去领诗。当然最后还有就是像我现在站在台上说的分享见证。好，谈到这个分享见证 OK，我们有很多种传福音的方法，而就分享见证就是其中一种我们可以就是去传福音的方法。那当然我们先说一下其他传福音的方法有什么，就比如有一些人会用四个属灵的定律，然后我在我中学时期我教一些小学生去传福音是用什么方法呢？ 五彩毛虫，有一个毛虫有五个颜色，每一个颜色代表一种东西，比如黑色代表罪，红色代表耶稣的血。然后讲完这五个毛虫上面的五个颜色呢，基本上就把福音讲一遍了。那四个属灵的定律也是一样，就讲四个不同的定律，然后要求别人来相做这个决志的祷告。这些都是一些其他传道人、一些牧师所做出来的方法，这些我们可以去学习。但是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秘籍，我觉得传福音的秘籍，也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的，而且每个人的都独特的这个独门武器，就是你的见证。OK， 当你可以去告诉别人，像保罗，他在遇见主以前他是怎么样一个人，他遇见主是怎么遇见的，告诉一下，他遇见了以后他生命有什么改变。那如果你只要按照这三个，你去回答我三个这个问题，长老，你就是没有遇见主以前你是怎么样一个人，你遇见主是怎么遇见的，你遇见主以后你怎么有改变。当你真的能这样回答了以后，你基本上你见证也讲完了。所以这个我就给予大家一个鼓励，就是说我们可以一起去做这个事情。当然你说这些都不行，教会我实在有够忙的，我礼拜六礼拜天都得上班，我哪抽得出这个时间去做这个事情呢？那我说很好，就是代表说上帝非常的祝福你，你这么用心的工作，你应该赚的钱比我多，那希望你可以用金钱来奉献支持这一个事工。 OK， 那我们去也要汽油钱，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奉献这些，或者我们当中也有像最近我们一次去有 Roof 在我们当中，他当了20多年的这个宣教士，他也有这样的需要，我们也可以去关注去关心。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一起去做的。当然现在时间差不多，做一个结论。 OK， 我们就是可以全家一起去 build 一个 legacy， 建立一个传统去做这一件事情。我这次带了我小孩一起去，他们学习到的是什么呢？一首歌说，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什么都不怕，我不怕风浪，对吧？当然有一次回来的时候，妈妈要打他们了，他们要做错事，他唱了这首歌，他说，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妈妈。那就当然就是说，有时我们全家一起去的时候，不但只我们自己得利，我们的小孩在你不经不觉当中他们也有所学习。OK， 这个观念是错是对呢？只要他能跟主在一起的时候，爸爸妈妈有时也是人，也会错，但是当你跟主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什么都不怕。让我们全教会一起来建立这个传统，一起来宣教。
好，谢谢。